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读经的经文，弟兄姐妹可以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看到了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思想。今日读经的经文在罗马书8:28-30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万事互相效力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，感谢神，诗班带领我们一同敬拜，我们扬声歌颂，我们的耶稣复活就给了我们极大的盼望和喜乐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也祝福每位伟大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，也让上帝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。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孩子不管长到多大，他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挂心的。不论孩子刚刚出生，今天有婴儿祝福礼，或是十多岁青少年，20多岁、30多岁、50多岁，我们做父母好像永远挂着我们的孩子，而我们也好渴望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家人，给我们的孩子。但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有限的。我不知道一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疑惑，一些的问题在我们的心里头，可能我们不敢问，但是我们心里都会有这样子的问号：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事情呢 ？Why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端端的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注重养生又会运动，为什么这个疾病，这一个生病会找上我？昨天好端端的，今天为什么突然之间一检查一照片子，哇！为什么是这样 ？Why？ 为什么是这样？有些时候是疾病，有些时候是意外，没有招谁惹谁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个人的意外、家庭的意外、工作的整个环境的一个大风浪会临到我们，我们不禁停下来问为什么 Why？ 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一些时候我们的环境旁边的人，可能是老师，可能是老板，遇到了惯老板，遇到了很不好相处的同事同学，每一天想着挖洞给我们跳的人在旁边，请问舒不舒服？哇，为什么有这么可恶的同学，这么可恶的伙伴在我们的旁边呢？哇，真的压力很大。不但是外面，我们里面有些时候会有一个问号：为什么好辛苦？为什么我的情绪就是特别的敏感、敏锐？为什么常常要背负很多自己的还有别人的情绪？哦，各位认识这样的人吗？他进到一个地方，立刻可以感觉到整个空气，他立刻会觉得压力很大。哇，为什么我要这么敏感？为什么是这样？或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孤单？可能是在最热闹的环境、最热闹的活动当中，我心头却有一种说不出来很深的寂寞、孤寂的感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朋友晒FB， 好，贴出他的出游照，贴出他的生活照，哇，心里头不觉得有一个窥探，为什么感觉别人总是过得比我好一些些呢？哦，这个我们有同学的群组，我的建中的同学都有很好的成就，哦，我们陆陆续续进到了50，跨过了50岁，大家就会彼此祝福。其中有一个同学的祝福非常让我印象深刻，其中一个同学他说：祝福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不动产。哇，这个层次跟我们不太一样哈，哦。哇，这个他祝福大家，哎，为什么感觉这个同样都是同学，哦，以前一起打球，哦，一起玩乐队的，哇，怎么这个，哇，这个同学皮肤科医生30几岁，看起来像30几岁，哇，哦，哇，真的让人羡慕。好，为什么是这样？ 回过来自己身上，那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努力了半天，好像永远在原地踏步，生活好像被卡住了，我的人生好像被困住了，被卡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弟兄姊妹，这些很多的时候，这些问号会在我们的里头，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的。阿门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，不会改变的。上帝答应我们，万事每一件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当我们在这个困境苦难中，我们问说哪里有什么益处，我这么苦，我这么辛苦，有什么益处？但上帝却说这是有益处的。弟兄姊妹，愿这个早晨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给我们的信心，新的高度眼光，从新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生活。我有个祷告，40分钟以后，在讲完道之后，我们的问题不一定立刻改变，但是我们今天得着新的心，新的眼光跟高度，同样的环境，但是我们的心改变了，我们可以海阔天空，跟随神，经历上帝的奇妙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您。这个早晨我们坐在这里，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，成为你的孩子。哦，主啊，愿你恩待这个早晨。你知道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朋友所背的担子，所承受的压力，心中最挂心担忧的事，主你知道。弟兄姊妹好不好，这个时候新朋友，我们思想什么是我们现在最挂心最关心的事呢？可能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孩子，或是我们生病的长辈，或是我们的课业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前途的不确定，或是我们自己已经好像看不到明天任何的希望。就在这样的困境中，你愿意相信神的话，相信耶稣，耶稣答应我们万事效力，叫我得着益处，你信吗？你愿意相信吗？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愿你把大信心赐给我们，即便我们不明白，但愿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好朋友，用信心相信万事正在为我效力，使我们得着最大顶级的益处。求主对每一位你所爱的孩子说话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提到了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我们细细的来思想这段经文。首先他提到了晓得，晓得这个字是深度的认识。二十八节提到了我们晓得上帝的祝福，但前一节提到了是上帝晓得鉴察我们的心，晓得圣灵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晓得的前提是神晓得我们，有一位至大伟大的神晓得我们。我们待会会继续提到晓得对我们的重要。晓得是深度的认识。同样在罗马书，在罗马书十四章，同样的这个字词翻译成我靠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同样的字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要有一个确实的认识，确知深信，神正在工作，上帝的大手正在做超越我们想象美丽荣耀的工作。我们要确知深信。深信什么？第二个字叫做万事效力。万事，万事原文就是哦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哦。它不是数学说哦，那一万零一件事就没有为我效力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它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。当保罗提到了万事，他想到了什么？我们回到罗马书，我们回到了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背景。保罗写罗马书是在哥林多这个城市，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停留在这个城市中，写下这封书信给罗马的信徒。而我们回到保罗的宣教的旅程，当保罗说万事效力，他提到了万事包括什么呢？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本身看，保罗提到了万事至少包括六个事情，六个大的挑战。首先在第十八节他提到了我想现在的 苦主保罗在宣教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艰辛，他在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打，几乎打死，很可能是已经被打死了。他在以弗所在戏园中整个城市翻过来沸腾反对基督徒，他差一点在那个事件当中殉道，很多很多的挑战，这是保罗所面对到的大小的苦楚。不但有苦楚，经文继续讲是二十三节提到了心里会怎么样，叹息，会有无力的时候。保罗想到教会，想到许许多多的情况，他里头会有困乏的时候，会有叹息无助，甚至二十六节提到了软弱到不晓得怎么祷告。保罗在哥林多写到这个封书信，事实上保罗刚刚到哥林多城的时候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保罗刚刚到的时候，他又胆怯又害怕又生战惊，他心里都很担心，他准备要离开了。是当天晚上圣灵在当天晚上主对他说，保罗你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。保罗留在哥林多继续教导。保罗经历许多的软弱，很多人的攻击控告，甚至不知道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万事效力。经文继续讲第三十三节，会有人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。保罗被犹太人控告，被公会控告，被这些抓他的人控告。三十四节提到了有抵挡，有定罪，有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定保罗的罪，甚至他们组成了一个敢死队，四十几个人，他们起发誓，我们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哇，保罗遇到这种生死的威胁跟危机。三十五节提到了甚至会似乎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体会感受不到上帝的爱。这是保罗提到了万事，但是奇妙的是每一件事每一个困难挑战原来都在祝福保罗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。效力是什么意思？效力这个意思在别的经文翻译成同工，就是 work together， 一起工作，一起工作，主和他们同工，这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另外一段处的经文是提到了我们与神同工，就是一起工作，一起工作。换言之，各位有拼图的经验过吗？拼图的每一块要对得好好的，才能够拼在一起，才能够拼成正确的图画。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原来上帝设计了一幅美丽的拼图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拿到一小块图片，我们并不明白哦。我们觉得哦，妈妈哦，黑漆漆哦，这一块我不喜欢哦，但这块不能丢掉，因为丢掉这个拼图拼得起来吗？就拼不起来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一块，但是上帝要我们仔细的去寻找。各位有拼图的经验，那个最难的就是一整片都同样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哇，到底是哪里哪里，要不断的就仔细的同工的意思就是把它组合在一起。神让这万事变成一幅美丽的拼图，当它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图片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益处就是好，就是祝福，美丽的意思。同样的这个字不断的翻译就是益处，就是好的，好的事情。保罗提到了罗马书十三章提到的是有益的，有益处的，是同样的字。另外在十五章第二节也提到的是他得益处。神答应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互相完成一幅美丽的图画，叫我们得到那个最好最美最美的益处。我们思想旧约当中的四个人物，第一个人叫约瑟。如果没有十个可恶的哥哥出卖他，他就不会带到埃及去；如果没有可恶的宪兵司令夫人陷害他，他就不会到监狱去；如果没有九镇善长忘记他，他就不会到法老的面前。而就这一连串人的错误，完成了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拯救全家。所以到了创世纪最后五十章，约瑟说，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上帝有一个美丽的拼图要完成。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万事互相效力。摩西经历很第二个人物，摩西经历到了很多的挑战。他在埃及出生长大，没有埃及王宫的经历，他就没有办法后来去见法老王，而后来百姓背叛他，不要他做王。 而他流亡到旷野40年。这40年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40年旷野的道路。出埃及记原来神预备了这个人40年王宫，40年旷野，预备他能够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从埃及的王宫带出来，出埃及，走在上帝的旨意中。摩西，神为他预备美丽的计划。第三个人叫大卫，他是被人看不起的人，他是被人轻视的人，但正是这样的人，好奇妙，上帝透过他面对强大的哥利亚一战成名，透过扫罗的追杀，他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，透过他很多的挑战，他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，好奇妙，万事效力叫人得益处。最后一个人 叫但以理，他很年轻被掳到外邦，离乡背井，如果没有被掳，他没有办法在外邦成为宰相，而敌人为他预备了一个狮子坑，没有狮子坑，没有办法彰显我们的但以理的祷告勇敢跟刚强，他后来让整个帝国看到上帝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当中许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只要上帝介入，每一个危机会变成奇妙的神迹跟转机。阿门。这是万事效力要为我们所带来的祝福。而我们要问，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，那个益处是什么？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，至少有五个大的礼物，上帝为你为我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预备五个大的祝福跟礼物。首先第一个提到了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样式。神预先知道你跟我，今天你我的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环境是上帝知道的。神答应我们，罗马书第11章第2节提到了预先知道，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。你我是神的百姓，神预先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心思意念，神预先知道。彼得前书提到了神预先知道的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是神已经知道的，所以对基督徒而言，没有意外，没有倒霉，没有啊怎么会这样，不是不是，而是上帝让每一件事是互相配合在一起，要完成美丽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神全然知道，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。神有一个完美的蓝图要完成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神预知。第二个是神预定，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，神预定了我们。而神预定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经文，神预定答应我们要给我们的，在哥林多前2章第7节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时间点在万事以前，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，神已经预定我们得什么？上帝预备好一个荣耀美好的祝福为你为我。而在以弗所书1章第5节也提到了预定，神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，哇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，神用完全的爱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感谢神。同一章的第11节也讲到预定，我们在他里头得了基业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吗？神预定什么？神预定我们得荣耀，得基业，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这是神答应我们的，神答应我们的。而神这个祝福要给每一个认识他愿意回应他的子民。我们不接受双重预定，意思就是神预定有些人得救，有些人灭亡，不是的。因为经文怎么说？提撒罗尼迦书信清楚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不，神不是预定我们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
得救。
神的旨意是预定我们要得救，领受他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上帝丰富的祝福，丰富的恩典跟奇妙。神预备了美丽的祝福给你给我，给每一个愿意回应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。我们读约伯记，这是一个充满眼泪的书信，但当中有一句话我不断的思想，很特别。约伯是当时可以说是首富，他有上千上万的牲畜，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，他是道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，他在神面前都是模范神。但他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， 听到了四个消息。首先是示美人把他的所有的牛跟驴子全部掳走，把仆人杀掉。第二个是天上降火把他的仆人烧掉。第三个是加勒底人把他的羊群全部掳走。第四个是旷野的大风把他的孩子一起 聚集用餐的时候把那个房子吹倒，他所有的孩子一夕之间完全没有。各位想一想，做父母的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了连续的噩耗，而我们所爱的人离开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但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，他怎么说？他俯伏，他披麻蒙灰。接下来他说：“我赤身出母胎，我也要赤身而归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应当。”各位仔细思想，有一天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而我们还能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，为什么？首先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来的时候没有带来任何，我虽然现在是当时的首富，可是有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也是赤身会离开，会一无所有。你发现了吗？为什么约伯没有抱怨？正常人一定会抱怨，我昨天拥有这么多的东西，儿女，大家都说我是蒙福的人，而瞬间之间我什么都没有，大家来嘲笑我。你看到了吗？约伯的眼光跟我们不太一样。我们常常把昨天的自己跟今天比较，会觉得过去我拥有很多，但为什么今天都没有？我们会有疑问，会有疑惑。但约伯的眼光不是看昨天，约伯眼光看得更远，他看到什么？出生的时候跟他即将要过世的时候，他看到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走的时候什么也都没有，也就是他有一个更远的眼光。 更重要的是，他不是看自己失去了多少，他的眼光在上帝。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你发现他有一个秘密了吗？这些信心的伟人都不看自己，看上帝。他们相信这一切是神许可的，神一定有美意。所以他说，我要称颂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求神给我们这个眼光，神预定的一切，而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得救得祝福，要恩待我们，这是我们可以信靠他很重要的原因。神不是等着看我们有什么问题来处罚我们，不是的，神乃是等候要把美丽的祝福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得着。第三个大的祝福是神呼召，神召这些神所预定预知的人，神就召他们来。同样的一个字，在罗马书第九章下一章提到的是神所召的人，神的器皿呼召我们，就神发出，这个字是发出声音呼唤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发出声音呼唤你，呼唤我，如同神呼唤撒该快下来，如同神呼唤扫罗，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。今天神也呼唤我们的名字，叫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，来认识他，来跟随他。弟兄姊妹，神呼唤我们，因此我们有一个信心，神给我们的比我们自己去抓来的更美更好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可能我们觉得以前我们觉得我一定要读什么科系，一定要读到什么东西，哦，我一定要拿到什么，这是我们过去的目标。但好像神让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，但当我们走过之后才发现，哇，原来神带领我走这条路是更美更好。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或是我们谈恋爱，哦，这个过去我的想法，又身高没有很高，所以我想我要找一个这个不要太高的人，好，然后长发飘逸，哦，这是我自己想象的。后来我发现，哦，我常常开玩笑，哦，刚好师母不在，好，就是以前期待要小鸟依人，但后来来了一个大鹏展翅，哦，感谢神，上帝给我的比我想象中的好的更多。阿们。上帝好奇妙，哦， 我们自己凭自己的想象拿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，而神呼唤我们，神要给我们的是超越我们想象那个更美更好的。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，过去我们觉得一定要做这个工作，一定要进到这个领域，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，但是当神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领域，我们走过之后才发现，哇，原来神有好大的祝福，原来这是神奇妙的引导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第四个，神呼召我们之后，神称我们为义。义就是好，就是达到神的标准。哇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提到了，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哇，不是我们的好行为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不是，而是耶稣的宝血，是白白的礼物，我们因着信就领受了。五章第一节提到了，我们既因信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相合就是做好朋友，成为耶稣的朋友。过去我们不认识神，甚至是神的敌人，因为犯罪，但如今我们做神的朋友，可以明白神的心，跟耶稣同行。哇哦，美得无比。六章第七节提到了，如今已死人是脱离了罪，被称义就脱离了罪恶的重担跟辖制，是自由的。八章三十三节提到了，没有人谁能控告，神所拣选的人有神
称他们为义了。
当神说好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喜欢你，当我们听到这个鼓励，别人给我们的控告，别人给我们的声音就不再重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这份大礼物。我们因着被称义，我们生命是自由的，是喜乐的，不会背着重担的。来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有很好的学校啊？希不希望？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有很好的工作啊？我们都很希望，哦，那最好能够进到世界前五大公司，哦，就会告诉别人说，哦，我儿子在加州，哦，在哪一个地方工作，哇，我们觉得好棒。但小心，这些好学校好工作有一个危机。各位有听过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做冒牌者症候群，有吗？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学校，但是我们很害怕，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好，我并不足够，我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，这个学校。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很优秀，很会读书，而她大学就申请美国的大学，她拿到了她申请的每一个学校，她后来选择普林斯顿，她在普林斯顿读大学。哇哦，台湾的女孩去美国读书非常的开心，哇，去到顶尖的世界顶尖的学校。但接下来开学后做报告之后，她被很大的挫败。老师出了一个作业，就是每一个人写一个短文，一个文章，然后没有写名字，接下来给全班同学看，全班同学互评这一篇文章。而当他的写的文章给同学看的时候，同学大部分的回应非常的残忍，就说这个人是怎么进我们的普林斯顿的，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，为什么这样的人这种文章可以进到这个大学来读书。没有人知道是谁的嘛，匿名，但他知不知道？请问这个压力大不大？他一个人在美国读书，没有家人在旁边，而他所承受到的是，为什么这个人能够来当我的同学？那种压力谁能够扛得起来？于是这个女孩在校园中看到一棵树上有松鼠，她就看着那个松鼠说，我很羡慕你，因为没有人会质疑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们质疑我，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？哇，那个压力是扛不起来的。但好奇妙，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小女孩是基督徒，她跟神祷告，她呼求神，呼求神，上帝改变她。在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她开始不是看着自己，她开始看上帝，像约伯一样，不看自己，看上帝。 他不看自己的分数，不看自己被人的评价，他看上帝把他带到这么好的学校来学习，他看到他旁边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，优秀的同学，他可以好好的跟这些人好好学习，上帝把他带来了，一定有上帝美好的祝福跟心意。当开始看上帝的时候，他被神称义，他知道神喜欢他，他不再背这些重担跟压力，好奇妙，他越读越开心，越读越顺利，他最后以第一名从那个学校毕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需要被神称义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，除非我们不断回到原厂，听到上帝给我们原厂的设定，神给我们的鼓励，否则我们真的走不下去。感谢神，神称我们为义，我们在耶稣里何等的自由跟丰富。最后一个，神呼召我们，要我们得着上帝的荣耀，神使我们得荣耀，这个荣耀好重要。在罗马书第八章提到了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
荣耀
就不足介意了。是的，保罗有很多的苦，你说他为什么要继续传福音，被在路斯德被打死了，还进去回城去传福音，继续下一站特币，继续传福音，继续传福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得到将来很大的荣耀，就把他的苦难淹没掉了。人看他的苦很重，他看是至战至亲的苦楚啊，因为未来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生活都会有苦，但神给我们的荣耀会淹没这一切。感谢神，八章第二十一节也特别提到了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带给我们自由，带给我们喜乐、荣耀和盼望，好美。经文九章二十三节，短短一节提到了两次荣耀，又要将他丰盛荣耀彰显在那预蒙怜悯得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短短一节经文，有丰盛的荣耀，有预备好的荣耀要给你给我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今天就能够体会那个荣耀的基业，神在神眼中你何等的尊贵，我何等的荣耀，给我们的价值。最近我听到两位弟兄姐妹的分享，让我好开心。在工作职场的一个弟兄，工作一直有一些的挑战，但好奇妙，上礼拜听到他说有一个主管间接的认识他，后来就全力的邀请他进到很好的公司当中，而后来知道他的专业跟他的公司原本开的那个职缺没有办法匹配，这主管为他升了一个职缺然后给他。哇哦，奇不奇妙？
奇妙。
这个工作是不适合你的，但他是硬是找了一份工作是适合你的，他就是要我们这个弟兄去那个公司。哇哦，神荣耀我们的弟兄，好奇妙。昨天我关心一位社会新鲜人，我说工作怎么样，我很感动，他给我的第一句话是跟随耶稣真的好好哦，跟随耶稣真的好好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去实习三个月，试用期都还没有结束，老板就说就要把我转为正职，而且要把一个重要的工作要交在他的手上。哇，他戒慎恐惧。我说你有多少把握？大概60%。我说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勇敢往前。哇，他告诉我跟随耶稣真的好好哦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神要给我们荣耀，让我们经历神保护我们，荣耀我们。更美的是这五件事情在时态上是简单过去式，意思是它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不是未来，而是已经成就的，已经打包好要给你给我的祝福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真的让人太欢呼了。这份神知道、神预定、神呼唤、神称我们义，便是我们得荣耀的，不是很久的未来以后的事，不是不是，而是现在 now 我们可以去体会、去经历的。感谢神，神学上有所谓讨论的预定，而我们看到上帝的预定并不是预定只爱某一些人，神偏爱以色列人，偏爱怎么样的人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神爱世人，神爱每一个人，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神乃是预定了一个救恩的法则，就像在旷野把铜蛇举起来仰望蛇的这个法则就得救，同样的，人子耶稣被举起来 仰望耶稣，愿意相信耶稣的就得救。弟兄姊妹，神为每一个信靠耶稣人预备这完整的救恩与福分，为你为我，就是让我们体会经历这份救恩的奇妙吧。感谢神。最后重点来了，如果神说万事效力而让我们得益处，而关键在万事效力是谁得益处啊？
爱神的人。
爱神的人。那什么人是爱神的人呢？好，我们刚刚提到了神爱神要领受好多的祝福，那什么是爱神的人？认识神，谁是爱神的人？不懂原文要懂
上下文。
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谁可以进到这么大的祝福？关键是爱神的人。而爱神是谁呢？二十八节提到了预先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二十九节是关键，我们来读，请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好，这个是关键，今天整个信息的关键就在一句话，效法耶稣。效法这个字词在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，意思是相似，是同样相似。神的按着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，和他自己
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神期待我们效法他，就是我们的形象跟耶稣的形象是一致的。过去我们是卑贱的，但如今我们在神里头得到了荣耀的身体的那个形象相似的。而模样这个意思是外表外貌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提到的是我们是神的荣耀，神的形象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形状就是在这里同样的字词模样，意思就是神的目标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更多更多的像耶稣。谁是爱神的人？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来跟随他，来效法他，学习他的人就是爱神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没有让我们得益处，因为我们所定义的益处是这个问题解决，麻烦的事解决，这个疾病除掉。但是耶稣的要给我们的益处不只是这个，因为这些的益处都是有限的。我请问大家，拉撒路有没有复活？拉撒路现在还活着吗？
没有。
弟兄姊妹，拉撒路的复活就证明耶稣会复活，证明拉撒路有永生，但不代表拉撒路就一直活着，活到现在就吓人了，是吧？他总有一天会过世。地上所有的福分，我们绝对拒绝成功神学，因为地上的福分益处不是最大的。上帝要给我们最美的，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。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，你的认识他就一天一天更像耶稣，更像耶稣，更像耶稣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。上一篇讲章我们说不要用旧地图走新人生，那是讲路径，每一天明白神的心。但我们今天讲目标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人生一条路上到底人生要去哪里？那个目标在哪里？要搞清楚。目标设错了就绝对不可能拿到冠冕。那个目标是什么？经文告诉我们，爱神的人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就是一天一天更像耶稣的人，那是我们的目标。弟兄姊妹，回到我们的生活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去看医生，求祷告，求神来医治，我们当然期待神医治我们。但是如果这个生病我们不再问 why， 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，哦，没有抽烟为什么肺癌，哦，我们不再问 why， 我们乃是问 what， 神你要我学什么，神透过这个危机你如何让我更像你，主耶稣你如何让我更像你。如果这个疾病临到我，让我看到生命的有限跟短暂，让我更把握每一天，如果生命是有限的，那我就不能够挥霍，不能够浪费，我要把握每一天，爱我身边的人，把握每一天做对的事，一天活出五天的甜美，是不是？而如果这个生病让我更珍惜我的家人，更学习爱人，请问这个病好不好？
好。
虽然辛苦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 如果这个意外临到我们，我们不再问 why，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，哦，如何如何，反过来我们思想，其实如果不是神的保护，我们早就可能会遇到意外更多更多，是不是？
是。
有一个解经家，他年纪很大，后来在路上被人抢了他的钱包，而他 回家他写下感恩，他说感谢神，我活了这么老第一次被人抢，感谢神过去的保守，感谢主他只有抢我的钱没有伤害我的身体，感谢主神保护我，感谢主他是抢我不是抢别人，感谢主，感谢主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意外会经历多少次多少次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为着过去神的怜悯保护，我们献上感恩，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也学习谨慎，是不是我在某一个部分不够谨慎以至于有这样子的事情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相信神继续怜悯，继续的看顾我们，神恩待我们。如果我们身边有不好的老师、老板、同事、同学，哇，真的是雷队友哦，惯老板哦，让人很痛苦，好不好？我们思想，是不是这些人在我们的旁边，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情绪，怎么样学习成为和平之子？如果大家都很和睦，就不需要和平之子咯。而如果就是因为有不和睦，所以我选择做那个促进和睦的人，哦，和平高中的学生，和平之子，哦，我们成为和平之子，神帮助我们。就是有这些不可爱的老板、同学、同事，主啊，让我有机会学习爱仇敌，哦，这是神给我的功课，我感谢主，神怜悯。就是因为有狮子坑，才有但以理的那个荣耀，主，谢谢主让容许我进狮子坑，我相信你要保护我，封住狮子的口，让我荣耀你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再问 why， 而是问主啊，你要我如何学习起来像你呢？如果我情绪是比较敏锐的，我常常感受到很多的情绪，自己觉得很重，自己都很重了，还要去背别人的重担。如果是这样，请问这种情绪敏锐的人，是不是比较能够去体察到别人的情绪啊？是不是比较能够关心帮助别人呢，啊？是不是看到别人眉头一皱，发现哎，案情并不单纯哦？是不是他有一些故事，他有一些困难呢？我有机会停下脚步去帮助人呢？请问这种情绪敏锐的人，在爱人事情上好不好啊？
好，
神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觉得很孤单，的确不容易。但好不好，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，不再看自己，看上帝。主，你使用我，这个感觉你要做什么事？我是不是比较能够察觉，在热闹当中，可能有些人也是孤单的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而当我察觉，我就有机会把上帝的爱跟他分享。那我觉得孤单这件事，请问好不好啊？如果我看到我的同学的 po 文，哎呀，他说在祝福各个同学，大家在世界五大洲都能够有自己的不动产啊！哇，不知道他已经有几大洲了哈。那当我看到同学都有很好的这些成就的时候，而我们反过来思想，到底我人生在追求什么？到底什么是最好的？到底我要努力投资什么？而这样的反思，让我们重新看见神的蓝图，而重新奔跑那个最有价值的事情，请问好不好啊？神鼓励我们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磨耗当中，哦，我们好像在空转当中，是不是这种无助感是强迫我们思想我们在哪里卡住了呢？上礼拜牧师提醒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里头有没有罪呢？我们看到别人的刺，我看得到我的良木吗？如果这种感觉是让我停下来去反思自己而学习认罪，请问好不好啊？六天前礼拜一祷告会快七点了，马上要祷告会了，我就突然想到马太福音耶稣说的话，你们在祷告以前想到有人得罪你，你得罪别人，你要先去和好再来送礼物。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人，哦，就是我很生气的，哦，还没有和好的，我想到他，我赶快去找他，然后赶快去 跟他和好，跟他道歉，跟他和好之后，然后再去祷告会。如果我们里头觉得被卡住，是让我们起来学习道歉，学习除掉自己的罪恶，请问好不好啊？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这一切一切的东西，如果我们问 why， 就永远不会有答案，就不断定睛在自己的身上，就越来越苦读。但如果我们问 what， 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我相信你的旨意是好的，我相信你在祝福我，而我要明白你的心。主，我渴望一天一天更多的像耶稣，更多的像耶稣。如果是这样，神会让万事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期待我们每一天认识我们的耶稣，而且我们的言语行为，主，我要像你，我渴望更多的像你。不但如此，第二，我们渴望像身边的属灵人。上礼拜牧师提醒我们，有很多云彩的见证人围绕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很喜欢参与诗班的这个环节。一方面，诗班今天唱的好不好？
好。
哇，我们的耶稣复活给我们大的盼望。二方面，我很喜欢去看每一个现世的人，我就思想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有机会陪伴他们走过一段生命的路，那个最辛苦流泪的路，却是成就了他们能够站起来见证神、荣耀神的道路。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身边有好多云彩的见证人，在很严重的生病中仍然坚定地要服侍耶稣，在自己穷乏中还要去爱人，还要去帮助别人，还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去爱人，大力为教会奉献，大力祝福别人。哇，我常常思想这些弟兄姊妹，我把它写下来，因为会忘记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这些见证就围绕在我们身边，哇，不断激励我们起来，来跟随神，来跟随神。第三，我也渴望我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
更像
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跟耶稣祷告，主啊，让今天我比昨天我话语更多一点像耶稣，温柔像耶稣，智慧像耶稣，爱心福音的权柄像耶稣。每一天每一天不断不断的进步，我们的人生走在美丽的道路，有更多人因着我们看到耶稣的美好。昨天下午5点多，天飘着毛毛细雨，我就邀请我们的家人出去，我们家对面是文山森林公园，在文山运动公园的旁边，万隆旁边，文山森林公园去爬山。本来有4个人一起去，后来他们看到下雨，2个人就撤退了。但是我就拿把伞跟着我唯一留在我旁边的太太，我们就一起撑着伞在那个细雨当中漫步在文山森林公园，手牵手漫步，拿着一把伞。这个各位知道，从伞的大小可以知道结婚多久啊，那个新婚都拿一把小伞，哇，好挤好挤这样子，结婚久就会拿2把，然后之后就会拿2把大大的自己撑自己。好，昨天我们就拿一把伞，我们才刚新婚而已。好，我们就拿一把伞，然后2个人走在那个山，那个其实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丘陵，其中有一段就是各位如果从文山运动公园往上走那一段，哇，有一天我早晨我经过那边，我发现它那个树那个林道就很像溪头，我很喜欢溪头，哇，我可以每天走路到溪头就感觉很幸福。于是我就跟我太太讲一句话，我说我好喜欢这一段路，我好喜欢这一段路。哇，我讲2遍之后，我就被我自己的话语感动到了。哇，我觉得这是一句好有深度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我们跟主说，主耶稣，我好喜欢跟着你所走的这条路，我好喜欢跟着你走过的这一段路。是的，有疾病，是的，有危险，是的，有很多的不确定，是的，有很多我们对孩子的担忧，但这条路是你牵着我，我牵着我扶着你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你跟我走的路，我好喜欢跟着你走的这一段路。求主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每一天跟着主走，每一天更像耶稣。在周报那页有一个 QR code， QR Code 当中有两张图与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是恒氏的万事效力，我们人生从为什么转向我们要像耶稣，神给我们美丽的祝福，期待这个图可以帮助大家记忆思想。那如果你期待有一个直视的，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手机桌面哦，有一个直视的，我们的人生能够走上一条每一天每一天更多像耶稣，也许看起来崎岖，但是我们走的路却使我们生命活出耶稣的美好，见证耶稣的荣耀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谢谢牧师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万事互相效力。许多时候我们面对许多的问题，会问为什么，但今天神给我们新的眼光，我们晓得神之确信万事每一件事互相效力，共同协作，叫爱神人的益处得着真实生命的好处。上帝要祝福我们，约瑟、摩西、大卫、但以理，每一个危机在上帝的大手中万事效力，成为大神迹。而神为爱神的人预备五大祝福，神预知，神预备美好蓝图，神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的基业，神呼召我们，神称我们为义，使我们完全圣洁，神使我们得荣耀永恒的尊荣。过去我们以为的益处是平顺，问题解决，得外面的成功，但神所预备的益处是我们不断被塑造成为神儿子的样式，效法耶稣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再问 why， 为什么我遭遇到这个事呢，而我问 what， 神透过这事正在教我什么，如何使我更像耶稣呢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我比昨天我更像耶稣一点，心思更新，一步步的来跟随神，不管面对怎么样的危机挑战，愿我们跟神说，主，我要更像你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完成神的工作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改变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看到万事效力，使我们像耶稣得着永恒的益处，分享福音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来唱诗歌，我们呼求神，神发出了荣耀的呼召，让我们回应这个呼召，让我们起来效法耶稣，活出神的样式，传扬神的爱。
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
自立在主的面前。耶稣答应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神是我们现在最挂心、最担忧的事。我们相信神正透过事，叫我得益处，叫我的孩子得益处，叫我的家人得益处，叫这个世代得着益处吗？我们用信心把我们所挂心的交在神的手中，不再问 why， 而是问主啊，我要如何更像你？你正在教导我什么生命宝贵的功课？我们用信心来宣告，交托来祷告，请。不但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让我的目光不再是我的问题要解决，我的需要要被满足，而是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主啊，我要更像你。求主让我的团契，我的教会充满了真正的属灵人。我主啊，能够把上帝的祝福远远地向许多人见证传扬。许多人外面什么都有，但里面是空的，是没有力量、没有盼望、没有喜乐的，迫切要看见那荣耀的见证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求主得着我们，也得着这个教会，成为为主发光，把福音带到更多我们的家人、好朋友当中的人。我们如果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求耶稣的福音大能临到，让我们全家归主的领导来祷告，请。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。主啊，你用你自己的命来爱我们，向我们表达你永远不离开的爱。主啊，我们好喜欢跟着耶稣走的这段路，有挑战，有危机，但却充满了安慰、扶持、奇妙的大能。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停止问为什么，而是寻求主啊，我要如何更多的像耶稣，让我成为爱神的人，好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到万事效力，使我们得益处，使福音被传扬，教会被高举、被见证。欧主啊，也呼求主让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快快的认识福音，得享福音的救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